们在这个时候，
众弟兄姐妹有一颗受教的心，
使我们被你的圣道，
被你的福音所牧养。愿你的宝座安设在我们中间，使我们沉静听道，能够成为对你的敬拜和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在这节经文中，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当中，我们来讲一个题目，叫我们是神的工作。那我们在上一次讲到，不是上一次，是我上一次，不是上个星期天，在我上一次讲到当中呢，我们讲到了保罗告诉以弗所的信主的人，我们信主前的光景，听起来是非常的真实的，但是真实呢，往往都是很尖锐的。我们看到我们信主之前，在神的眼里，保罗在神的眼里，保罗说，我们是死的，我们死在罪中，是死人。那其次呢，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也被罪所捆绑。第三，我们是可怒之子。刚才我们所以说从一节到十节都念下来哈，我们是可怒之子，不是我们去发怒，而是神的愤怒常在，神的震怒也常在我们身上。在这样的光景中，保罗来到了八到九节，他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接下来保罗就用了一个字，这个字叫得救这两个字。很明显呢，这个词和保罗在二章一节开始说到的那个状态有关，也就是说在以上的那个状态叫不得救。我们一般什么时候用到这个词呢？我们不会动不动就说你得救了吗？一般都说你吃了吗？是不是？我们在什么时候会说你得救了吗？得救这个词我们什么时候又遇到呢？一般都是在它的反义词状况，是不是？在不得救的状况我们会用到这个词，也就是说死了的意思。你们死在过犯罪孽当中，这里呢圣经不是说我们在自己的罪中病了，如果病了呢，好像我们请上帝这位医生来看，那我们知道生病和死亡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病了，第一病有大小之分，也就是有程度之分，大病小病，对吧？第二呢，你病了，你去看医生，医生说吃药打针做手术，你就乖乖的怎么样听话，觉得好像你还有点什么贡献在这个事情上。但是圣经没有说我们在最终病了，圣经说是死了。那死呢，虽然有不同的死法，好死和坏死哈，但是没什么程度之分，对不对？没大死小死，反正都是一个字，叫什么？死了。那死了呢，找医生就是没用的，因为他不是你的生命的主。而死人所需要的是什么？复活。不但死没有程度之分，而且如果你要复活呢，你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因为你是死的，没见得死人对自己的复活有什么作用，是不是？你只有别人让你来复活，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所以圣经说我们不是在自己的罪中病了，圣经说我们是死在罪中，我们在神的眼里是灵里死亡的人，虽然看起来都还在呼吸但是早就离开了那一位生命的根，生命的主。我们需要的，这群死人需要的是复活。而所以说神的救赎对我们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好，保罗在从第八节就开始强调说，我们得救啊，是出于恩典，也因着信心，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说实话，这句话很挑战我们。我刚信主的时候读到这两段经文非常的不舒服，甚至认为这句话非常的打击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当时神一定是先喜欢了我什么，一定我这里面有什么被他喜悦的，他才来救我。换句话说呢，我认为救恩临到我，一定是神看中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好人吗？ 我不是也搀老太太过过马路吗？我不是也兢兢业业的生活工作吗？我不是比很多人都好吗？啊，可是圣经上的这句话却说，我没什么好行为可以让上帝为我死的，我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和上帝来交换的，上帝的恩典对我来说是我完全不配得的。所以我们来思想，那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向完全不配的人展示爱。那以下呢，有一种情况不算恩典。假如我走在大街上啊，我来到一个城市，我突然，哎呀，我没钱了，我回家都没法回家了。哎，我在大街上向一个人借钱，哎，请你借给我点钱，好让我买票回家。那即使呢，在这个大街上有一个人给了我一点钱，也不算恩典，听到不算恩典。当然他不欠我什么，他心里可能还会想，这可能是个骗子啊，他也没义务这样做。但是呢，如果他给我了这个钱，让我买了票回家，我会感到高兴，感到感激不已，对吧？觉得这是很大的恩惠。然而这不是圣经所说的恩典。圣经所说的恩典，不仅是向那没有亏欠你的人展示爱和施恩，而是向完全不配的人这样行。比如向该受粗暴对待的人显示温柔，比如向该被打一拳的人却伸出了援手。恩典是向完全不配的人施恩，或者这样说，恩典是因为绝对的不平等，所以才显出绝对的恩典来。对施予者来说，恩典是代价高昂的，那对旁观者来说呢，恩典是令人震惊和出人意料的，对接受者来说，恩典是难以忘怀的。举个例吧，说了那么多，都看过法国小说《悲惨世界》，对吧？没看过的回去看，有电影的。里面有一个人叫让阿让哈，以他为例，他由于司法不公被这个陷害进了监狱，然后呢，他种种的反抗，因为遭到很多的压迫和虐待。可是呢，就是小小的一件事，以至于把他判了19年，所以他在监狱里就因为苦读啊，因为不甘呐，因为自以为意和愤世嫉俗啊，他就变沦落成为一个真正的罪犯。本来他是被冤枉的，那天呢，他遇到一个主教，他放出来了，他遇到一个主教。我们知道那个年代都是，法国那时候天主教时代哈，一个主教，这个主教呢，好心的收留了让阿让，然后带他回家。但是主教一转身呢，让阿让就从饭厅里偷了主教的那个银餐具的那个银餐具哈，银子做的。然后他就经过花园逃走，可是警察就把他抓住了，发现呢，让阿让这个像乞丐一样的人身上居然带着价值不菲的银餐具，立刻断定他是一个逃犯或者是一个偷窃者，于是就把这个他带到了主教的那里。因为他们知道那个餐具是主教的，警察把让阿让带到主教面前呢，主教当时只要说一句话，你个骗子，你个贼，好，那让阿让肯定就回去了，说的也是事实啊，对吧，就回监狱去了啊。可是相反，我们知道在这部小说里，说主教是怎么说呢，他看着让阿让说，这些银器当然是我送给你的，可是亲爱的朋友，我也给了你这些烛台呀，你为什么没拿走呢？除了银器还有烛台哈。哎，警察就说了，主教啊，他的举止就像个小偷。主教说，不是这样的，那是我送给他的银器还有这个烛台，他都没拿走，这都是他的。于是警察就走了，只有放了这个让阿让。而让阿让呢，目睹了恩典，主教对让阿让说，让阿让，我的弟兄，你不再属于邪恶而属于良善，我已将你的灵魂买回来，我把你的黑暗的思想和属地狱的灵魂拿回来交给了神。这就是说明恩典的一个最佳例子。首先，主教呢向完全不配的人施恩，这是恩典。 主教不欠嚷阿让什么，嚷阿让反倒亏欠了主教，他该受应有的惩罚。尽管嚷阿让完全不配，但是主教却给了他恩典，因此呢，对施予者来说，恩典的代价是昂贵的。你看，主教失掉了这个银餐具，还有烛台。其次，对旁观者来说，这个恩典是令人难以忘怀的。那对于接受者来说呢，是使人感动的，使人这个谦卑下来的。这就解释了为何保罗在这里说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当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一定会把你带到一个选择的地步，你前面只有两条路，你要么抗拒，要么接受。圣经告诉我们啊，当亚当夏娃自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以来，我们这些罪人已经失去了一切，除了死亡，其实我们不配任何东西，我们不配得到任何东西，除了死亡以外。那圣经也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罪带来了死。他也提醒我们，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自己无法处理自己的罪。如果要脱离死亡，我们的罪必须在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里被赎清，我们的生命就必须在基督里出死入生。神拯救我们的方法啊，只能透过耶稣基督来完成。面对这个白白的恩典，人通常会怎么反应呢？回应吧。有一位牧师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哈，他说他曾经给一个老人家传福音，他说啊，老人家呀，告诉你个好消息，耶稣要救你啊，你乐意吗？哇，老人一听，当然可以啊，但是他怎么救我呢？牧师说，他为你的罪而死。老人家一听说，好啊，可是我怎么感谢他呢？牧师说，这是白白的恩典，不需要你报答的。你猜老人会怎么样？老人一听就发怒了，他大声地说着，白白的恩典我不要，我这个人一辈子从来没占过别人的便宜。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反应哈。这位老人家的意思是说，这个恩典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怎么能接受呢？这超乎常识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特别是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哈，我们都知道这是个利益交换的时代，你不管在医院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救命是要拿钱的，这个救命怎么不要钱呢？是假的。还有呢，在那位老人的头脑里，很多人的意识里，人们根本不会承认自己完全离开了神，罪孽深重。因为在我们的人生经验中啊，既没有罪的概念，也就根本谈不上赦罪这个概念了。我们受进化论和无神论的教育，我们从来不相信真神，但是却要说向天祈福。我们从来不去思考永生，却对老人说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也从来不承认有永恒，却要对所爱的人说我爱你到海枯石烂。我们的人生经验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付上努力才能赚得别人对我们的接纳、爱和尊重啊，哪有免费的午餐啊？哪里天上会掉馅饼啊？我们一生努力和工作，实现我的理想，实现我的价值和地位，就能够得到世人给我的尊重和尊贵的身份。我们一个人，我们思考一下，一个人在什么意义上，或凭借什么去肯定自己呢？又凭借什么去获得别人的肯定呢？而且最终可以获得那位上帝的肯定呢？我们通常都认为凭着自己的努力，可是十字架却不断地述说，是耶稣的血，是耶稣的血，他打碎了我们靠自己称义的那个心态，他敲破了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依靠自己能够获得别人尊重的这种自信啊。但是神透过保罗向我们宣告，他拯救我们的恩典 跟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用现在话说没有一毛钱关系。换一个角度说，这个恩典是白白赐下的，因为我的身材相貌、出生背景、学历能力、道德行为，甚至我现在的神学学习、生命操练等等，都一概不重要，也一概不需要。因为如果需要这些我才能被拯救的话，那神的拯救不是100%了，而变成了99%。我个人的优点、能力、道德等等，还可能有1%的功劳。这就成了我们所说的阿米念主义的这个异端了哈。我的好行为，我们的好行为，在神的眼中，在我的眼中，所谓的好行为只是我眼中的好行为而已，怎么可能遮蔽我的罪孽呢？我们这个人是在思想、情感和意志三方面都是被罪玷污的。所以说圣经说不是圣经说所以说我们从圣经看到，人是全然的败坏。我被拯救完全是蒙了神的恩典，不配得到拯救的人却得到了拯救，原本走向死亡灭亡道路上的人却有了一个180度的，不是360度哈，是180度的转弯，走向了通向永生的道路。这就是恩典。当保罗说得救不在乎你们的行为，也不在于你们的行为，那我们就反过来看一下神的行为。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走进客西马尼，耶稣走入旷野40天，耶稣跟随父母一家逃往埃及，耶稣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里。我们的一切行为，我们的任何行为，都是无法拿来跟主耶稣基督的这一系列救恩的行为相比的。关于罪人的救赎，关于灵魂的结局，只有一个好消息，而且只有一个令人振奋、令人震惊的事情，那就是耶稣在行动，上帝在行动，而不是我们在行动。阿们。好，那我们来到第二点，保罗说的，我们得救因着信。哎，很多人说了啊，我们得救靠着恩典，那信心总是我的吧？这事儿上还是有我的功劳的啊。我们得救，你看保罗也说哈，因着信嘛。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啊，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个词儿。很多年前，我坚定的相信，饭后百步走，一定可以活到99。啊，我们呢也在人生当中也坚定的相信，只要我有理想，只要我刻苦学习进名校，我的人生就会前途一片光明。好，而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也都是信心满满的，坚定太阳刚才唱的那首歌哈，每天都会照常升起。是的啊，也相信每一天所需要的空气和食物都不会缺乏。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有意无意地靠着信心生活，有些信心呢是从自己而来，有些信心是从自然而来。然而保罗在这节第八节经文里提到的得救的信心呢，不是指我们的生活经验和常识中的信心，指的是得救的信心。这个信心强调啊，我们得救是因着信，这个因字不是因为的因，中文翻译成因为很容易理解哈，成因为，原文当中的意思是记着，是借着的意思。保罗是说，在得救的信心上，不是我们献给上帝的礼物，而是上帝给我们的赏赐。信心从哪儿来呀？信心从天上来，信心从圣灵来，信心是上帝的恩典。从刚才那节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是恩典带来信心，先有恩典，然后有信心，而不是先有信心，然后才有恩典哈。 打个比方说，恩典是给灭亡中的沉睡的灵魂的一个深深的吻。你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哈，你没有这经验也没关系，你都看过一个童话故事叫做睡美人。它虽然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却精辟地阐述了这个恩典和信心的关系。当王子，这是格林童话哈，当王子给了熟睡中的那个公主深深的一吻的时候，公主就醒过来，看到年轻英俊的王子，马上满脸笑容，张开手臂，紧紧地搂住了王子的脖子。圣经指出啊，我们世人的灵魂都在灭亡当中沉睡。你知道是什么沉睡吗？就是你无力使自己苏醒，你没有办法恢复意识，但王子来吻你，使你一下就从沉睡中醒过来。恩典就是那王子的吻，恩典唤醒了信心，信心随即伸出手紧紧地搂住恩典。那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有得救的信心呢？第一个，我们知道信心很重要了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自己得救的信心会驱使我们真正的相信十字架的救赎。当你遇到你认为的好人得病，义人遭殃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接受呢？你是否满怀抱怨和苦毒的埋怨神呢？如果是这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你可能还处在相信一种没有基督的谴责上帝的阶段。我们要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一切的不公、咒诅和苦难，本是我们应该经历的。第二，得救的信心会告诉你要更深的关注自己的罪。我们罪人的本相就是不愿意承认罪，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哈。我们觉得错都在别人，我都是对的，这是什么？这是骄傲，这是自义。错都在别人了，我还需要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还需要什么十字架的救赎呢？因此，没有信心的人关心别人的罪胜过关心自己的罪，而有信心的人如果更深的关心自己的罪，他就会更深的去爱别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罪啊不具体，我们非常的笼统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有时候啊是自己赦免了自己的罪，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罪是需要上帝来赦免的。我们有时候犯了罪就想，哎呀没关系了，哎呀这个大家都犯罪嘛，啊神啊赦免我就走了。不具体，你就没办法好好思想自己的罪。好，求神帮助我们哈。那第三个呢，得救信心的表现在于，他会主动的把你置于恩典的统治下。信心就是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在今生完全的遵行神的诫命，反倒是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天天违背神的诫命。但是这并非导致我们的绝望和悲哀，反而使我们更有盼望，因为我们的一生已经在恩典中，已经极其稳妥地置于在唯独恩典的统治下了。很多时候啊，我都致力于在努力改变自己，或者想努力改变他人，比如说老公，其实这都很难的。当然我们要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更多的工作是需要靠上帝的恩典和福音本身的能力，而不是外在强加的标准和要求来改变人心。只有人心改变了，教会整体性的生命见证才会彰显出来。前段时间有一个口号叫基督教救中国啊，我就在想啊，其实基督教不救中国，基督信仰救中国人，它不是救哪个国家，它是救中国人。好， 当我们讲完恩典和信心都是神给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圣经经文又把我们带到了第十节。保罗说我们是神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造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工作就是在基督里重新创造我们。这个英国的神学家，也是这个我很喜欢那个作家，叫 C.S. Lewis， 他写过一段话，他说你渴望有一位爱你的神，你已经有一位了，但这一位不是老眼昏花随便溺爱的神，就算你独断专行，仍盲目的希望你凡事都亨通快乐。相反，神的爱是直烈的火，这份创造世界的爱就像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爱一样，锲而不舍，令人崇敬，一丝不苟。那如果说一个艺术家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作品呢？锲而不舍，一丝不苟，也为着作品不辞辛劳，费尽心血，对不对？如果说神是雕刻你的艺术家，那么你就是他手中的石材原料啊！他现在就来到你面前，手里拿的就是镯子，他要在你生命当中塑造每一个线条，为着作品的荣美，他一定要打磨很多。可是呢，很多时候啊，我们都会对着神大声的喊叫，坚持说啊，不行，你不能拿掉那个，你不能拿掉这个，因为那些是我本来就应该有的。可是这位艺术家却会摇摇头说，不，很抱歉，我一定要把它打磨掉，不然的话这个雕像的肩膀还有胳膊都不会呈现出来，而且你嘴角处的这个尖角也必须打磨掉，不能留下。这位艺术家透过他的工具按照他的心意来打磨，来雕琢他手中的艺术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比如突如其来的一场重病，还有各种人际关系当中的冲突，甚至在教会开展各样事工当中产生的不同意见等等，这些啊都是神手中的工具，是神的凿子，是他要借着这些完成雕塑你的工作。神要透过他的道，借着圣灵，在你的内心，在我们的内心里，一点点一点一点地打磨掉我们内心的苦毒、抱怨和失望，打磨掉我们显露在人前的暴躁、骄傲和冷漠，打磨掉我们对这个充满罪和破碎的世界和人间学问的盼望、安全感，也要打磨掉我们内心那些隐藏很深的欲望、舒适、价值感等等这些偶像，打磨掉我们的不为别人考虑、只图自己快乐的自我中心。雕琢打磨是痛苦的，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一个新的有基督样式的美好生命呈现出来。我们知道神，接下来我们有了信心之后，有了恩典，有了信心之后会做什么呢？当然是行为了。通常啊，宗教都会高举善行，认为善行有道德价值，承认依靠善行才会获得一条被拯救的道路。我们也常常听人说你们信的教挺好的，哎，这个都挺善良的，而且不做坏事儿，什么好事儿。可是保罗却说，保罗却把预备行善这样的信息呢，放在了第十节的经文当中，而且是在恩典和信心之后。这不是一个随意的做法，而表明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善行和好行为不是获得救恩的方法和道路，而是在恩典和信心之后的行为。也就是说，根本上来讲，行善是对恩典的回应，行善是信心的彰显。所以刚才这个主席在祷告中说了一句叫什么，说 与我们所得的恩什么相称。哎，好行为不能使我们得救，但是好行为却是我们得了恩典的回应和与那恩典相称的一个回应。什么是善呢？很多人认为善的定义就是有利于人类，可是我们对善的理解是跟这个定义是有本质的不同的。行善不仅关乎行为，更关乎动机。在威斯敏斯特小要里这个一个问答当中，论行善告诉我们啊，只有神在圣经中所吩咐的那些事才算行善，才算善行，至于那些没有圣经根据的事，只是出于盲目热心或假善良动机之名想出的计谋，不是善行。行善的动力来自于爱慕上帝的圣洁，恨恶罪恶的罪孽的这个真实的情感。有一本书就是爱德华兹写的非常有名的，叫宗教情感辨真伪，也叫宗教情感吧。他当中说到，真圣徒越爱上帝，越感恩，越渴望，就越渴望更多的爱上帝，就越觉得自己缺乏对上帝的爱，并为此感到亏欠。他越恨恶罪，就越渴望更多的恨罪，越觉得自己仍旧受罪的吸引，并为此感到哀痛。他越为罪忧伤，就越渴慕上帝和圣洁，就越渴慕上帝的圣洁和圣洁，就越能活出他真实的灵魂。点燃和唤起恩典的情感就像引燃篝火，火越大越热烈，越烧火势越猛。心灵渴慕圣洁也是如此，圣洁之人比众人更加渴慕圣洁，而圣洁之人在恩典和圣洁情感运行最活跃的时候，心灵比平时更加渴慕圣洁。属灵的新生儿渴慕圣洁，就像新生儿渴慕母乳一样，他越健康胃口越好。我们中间好些弟兄姐妹信主很多年了，我们是否越来越渴慕圣洁呢？最后还要警惕我们的善行。在威斯敏斯特这个信条当中说到，我们最好的善行也不能使我们配从神手中得赦罪或永生，因为我们的善行与未来的荣耀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神更是无限的超越我们。我们凭善行既不能叫神得益处，又不能补偿我们以往的罪债，我们就算做完了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当做的，而且善行既是良善的，就是出自于神的灵，而善行又是由我们行出来的，就也会掺杂了诸多的软弱和不完全，因此而被玷污，经不起神严格的审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常常的不看我们的善行，不依赖我们的善行，因为你知道那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和神所赐的信心，你做出的一个反应。愿我们能记住保罗在这个第二章八到十节经文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这个恩典、信心和善行这三方面呢，都是神主动的，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这样说，恩典带来信心，信心带来善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信心来自恩典，信心的果效就是善行。恩典是决定性的原因，信心是工具，善行只是把我们的信心彰显出来。 我们绝不可以把这三者颠倒过来，因为这三节经文是承前启后的经文，前两节是对前面一章经文信息，就是说到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的总结，后面这一节呢是开启了后面要带出的活出召命的教会的回应信息。愿神的工作就是他所赐的恩典、信心和在他里面的善行，使我们这个神所建造的新社会，也就是教会，能够彰显神在基督里启示出来的新的生命的样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怜悯我们的光景。